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2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6。那请起立。那你们南方人会用一种我们北方人没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你们能够表达出你们的感受。那我相信那这个小单词里边有个小东西叫做给养，那乔安的这就是为什么呢，提供食品。那我对我们的弟兄们和你们有同样的感受。那我将与神的产业一同站立是做事很荣幸的事。我常常想，如果我把几滴主耶稣真正的血放在一个容器里捧在手上，那我会怎么做呢？那杰弗里斯弟兄，我真想不出那我要如何对待主耶稣真实的血。我想那我该怎样的抓紧它，那用我自己的生命来珍惜它，而不愿意任何的方式把它弄洒了或者把它弄坏了。那但你知道，在他眼中今晚我灵里有比主耶稣的血更伟大的，那是他宝血所买赎的，就是你们。耶稣献出了他的血，那使你能够成为属他的，所以的珍惜你们比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血更甚，因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你们。那所以当我们彼此相遇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时，那么应该带着那伟大庄严的同在的感觉过来，使我们可以敬拜他并彼此相爱。那我要如何侍奉主耶稣呢？当我服侍你们时，我就是在侍奉他。那今晚我有四个孩子在这里，那我宁愿那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要斥责或鞭打，那我宁愿你这样对我而不是对我任何的一个孩子。那如果任何的赞美，我宁愿那是给我的一个孩子而不是我。那主耶稣的方式也是这样，他宁愿我们彼此的友善，那彼此显出爱来，也不愿我们画出任何的边界。那我不属于某间的教会，那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要我们成为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教会没有像那过去那样的进步，是因为宗派思想在羊群之间建起了栅栏。那我想我们都是一个牧场的羊，我想我们应该那样来敬拜主。那圣灵主的天使从未问过我那是哪个教会，那他知道你去哪个教会，那他会告诉你的。那瞧，但是那你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他从不过问这样的问题，他只会直接的告诉你说你是为了公会的，或你是长老会的，或天主教徒，或别的什么。有多少人曾在聚会里边听到他那么做过？那我们看看他在我们的聚会里边，请举手。那你肯定见过。那他可能会告诉你这点，但至于说你不该做这个，你不该属于这间，他从未说你不该做这事。那他只是要你爱他，这就解决了。那如果你爱他，那你知道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你相信了个吗？爱。爱真是能做别的东西所做不了的。那通常那我妻子不在的时候那会讲到这个，但他刚好今晚在那我现在还是说了吧。那你知道当我在海外或什么地方时，他给我写封信，他会坐起来说，亲爱的贝利金吧，我坐在这儿，我刚刚让孩子们上了床等等。那个事他在信上告诉我的。但你知道我爱他那种的方式爱他，那他也爱我，我可以在字里行间里边读出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那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你必须得爱那位作者才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来，因为神应许了，他说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隐藏，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你知道这是经文对吗？那所以那如果你那他其实不需要那什么大的神学的学位，也不需要神学学士或神学博士，那唯一需要的就是一颗谦卑的心来顺服他，那就是这个做成的。 你们一些人可能认识我的好朋友，那这位写出了我最喜欢的那首诗歌的人，赞美诗，那布斯克利本，那威廉布斯克利本，他是传道人中一个出色的王子，我相信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学者之一，那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绅士。大约五个星期前，那就在要去墨西哥之前，那我们在一起，那如果有人认识克利本弟兄，他知道那外交词汇是什么，那他能多么准确的那使用语法，那他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语言来传讲，那就是军的老布斯将军，我就相信那是他的父亲，我相信是他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他被起名叫布斯。那他是个英国人，那我们一起开车出去，那他我还有摩尔先生还有其中一位经理，他在告诉我有关某些希腊词汇及类似的东西，哦，他真能把他们分解开了，他可以用希腊语来讲道，也可以用希伯来语讲道，我任何的所打算用的东西。那他说，布兰迪兄，你知道难道那个希腊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说了，布兰迪兄，不要用未知的方言对我说话，因为我无法翻译他。他说那你知道那为什么，那因为说你不懂你的圣经。他说这就是，他说如果你不会说希腊语你就不懂圣经。我说布兰迪兄，那可能是错的，那我可能不知道这本书，但我和这位作者却很熟。我说那是主要的事，如果你认识作者，他会为你看过这本书的。那所以那今晚我们就是这么爱他的，那神把这个给了我这么一个简单却有权得救的人身上。那不管受过多少的教育，那即使你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你知道这位使徒圣徒彼得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吗？那知道圣经说的是无知无学问的吗？那你知道吗？彼得是那位拿着天国钥匙的人。那我们被告知，那从历史上讲，那我不知道，那这可能是传说，那即使他的名字写在他面前，他甚至都认不出那是他自己的名字。圣经宣称他是无知无学问的，然而他们必须听从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与耶稣同在过，那是主要的事，那是印记，要得到与耶稣同在的印记，他不需要聪明的人，他需要降服的心来认识主耶稣。那今晚那在教会里，有时候我刚刚从一些那跟我在一起的弟兄那里得知，那这里的弟兄他们开放了这个复兴中心，那我甚至不认识杰弗里斯弟兄，那我是第一次见到他，我没说对名字，是杰弗逊吗？杰弗逊我甚至不认识他，那直到那天晚上我在台上遇见他，那发现他是个很好的弟兄，那我相信神会祝福那这个老的剧场，他过去那曾是魔鬼的教会，现在却成了神的教会。那如果那个剧场负责人在这里，他可能会想把我给拉下去的。那让我们，那我是来举行医治聚会的。但最大的一个耻辱，那甚至是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那他们可以证明美国是从电影开始自己的衰落的，绝对正确。未经审查，他们把这些东西像那样摆在年轻女孩子的面前，那魔鬼透过电视把它放进了每个家庭里。那如果使用得当，电视是一件好东西，那如果使用得当，那这些电影也是一件好事，但未经审查的节目之类的东西，那种的方式是可耻的，它绝对把错误的东西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那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衰落，那据我所能看到的摆在我们前面的历史，我们会继续这么下去的。所以每个伟大的国家都必定要衰落的。我曾站在法老统治过的埃及，那他们必须得挖下去20到30英尺才能发掘出世界上一些曾经最伟大的王国的废墟。那我站在伟大的凯撒曾站立过的罗马，那他们全都崩塌了。我曾站在伦敦，那里有大人物，还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那方的王国全都倾覆了。那记住，那里有，那这世上的每一个的王国都必须要让路，所有必死的都要被不死的所取代。那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我站在一棵树旁，那是我们那地方的一棵大枫树，那是棵多么高大的树，那我以为那棵树会一直在那儿，那是大约35年前的事了，它今天只不过是一棵枯树了，这是为了说明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成，咱们正在寻找一个将要来的。总有一天我们伟大的国家会像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倒下崩溃，因为神的国要来了，耶稣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王国， 那将是一个永远的国，我们正在寻找那个。那所有的人都买我们的国家，一个天底下最伟大的国家。如果不是，我就会想去到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但我很高兴我成为一个美国人，但我很遗憾的看到他正在败坏，在腐朽，那带着淫乱还有罪恶在下沉，正如这今晚正在沉默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福音，尽我们一切所能，在大的高潮到来之前，把神定义要拯救的每个灵魂都给他捕捞出来。那是我们今晚在这的原因。到了一个时候，不会再有夏洛特了，不会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的。总有一天，这些的山丘也摇摇欲坠，但你会在某个地方。今晚也许是时候，你要来决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你要在哪里。你拥有自由意志，那你可以做出你的决定。那我所介绍的施工，那我知道有一些圣经学者坐在这儿，那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昨晚也是。那我知道我是在对群有智慧的，那非常聪明的人传讲。这施工，那肯定与你们对圣经的看法有不同之处。那我想要深入到你们的心中，那与你们有一个心与心的交流。那么明天晚上或明后天，那也许正如我说的，那我嗓子哑了，那连续四个月没有休息了。那在这之后马上就要去阿拉斯加，那之后能不能得到几个礼拜的休息，然后回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罗斯的大凯特尔堂，那里能容纳11000人，然后是明尼阿波罗斯的基督徒商人会。那首先，那我要你们做的，那我要清楚的说明，我不属于任何的宗派教会。那顺便说一下，我要感谢这位弟兄，那皮尔森，那或是帕森弟兄，那还是说错了，是帕顿。那天在聚会结束时，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啊，他们不需要那么做，不是为了爱心奉献来的。那我来是想要帮助你们的，但他还是做了。那在那儿，他说我成为了那他们协会的名誉神职人员。那所以我很感激那个，如果有他的任何人在这里，那告诉他，那我不知道，那他会把钱放在一张支票上给了我儿子。那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那把他给了我。那谢谢你们，那我很高兴，那得到那个荣誉。那当然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那都有名誉学位，那是神。那不久前在印度教的那教会里，有人想给我博士学位，我说那这对一个用黑眼豆还有玉米粥高粱糖浆还有烤饼养大的男孩，那站在那里用我的这种英语和语法来传讲，那不是有点好过头了吗？那如果没称呼我为威廉博士，那我说什么很聪明，马上就能够识别出来的。讲不，那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有一扇大的黑色的门摆在我面前，摆在了这里每一个必死的人和世上每一个必死的人的面前。每次我们的心脏跳动，我们就离它更近了，那就是死亡。当我到了尽头，我的心在最后跳动的时候，我不想作为一个懦夫或欺骗者去到那里，我想只带着一个想法去到那里。我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当他呼召时，我要从死人中间出来，那是我的一个选择，就是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那这是神的道，那我们想来就近他，那任何可以像这样翻开他的人都可以打开的，但只有一位能够真正的打开他，那就是基督圣灵。他是由多个不同时代的人所写下来的，那历史历代每一点都完全的吻合，在道中没有一点矛盾，一点都没有，它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正如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见到的，没有人打开这书卷或揭开书卷上的印，但是从创世以前就被杀的，就是羔羊从坐在宝座上的右手中取过来，他配拿书卷，揭开印，打开它。今晚那让我们对他来说话，然后我们要打开他的书，到我们低头的时候来求问他，这位作者主耶稣，那让他为我们打开的。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首先要感谢你，因为我们要在这里敬拜这位可爱的主耶稣。主，我们奉他的名来到你这里祈求恩惠，我们不住的祈求，因为我们行走在一个阴沉黑暗的世界里面，充满了罪和困苦 到处都是谎言欺骗的灵，正如你所预言的，那将是末后的日子。我们谦卑的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怜悯、引导和恩典。我们在这里为杰弗里斯弟兄感谢你，还有在场所有的传道人、那牧羊人们，都聚集在圣灵赐给他们的这份监督职分的地方。今晚，亲爱的神，我祈求你，愿你某种的方式深深地进入他们的心里，以一种新的活泼的方式向他们每个人启示你自己，祝福他们的事工，愿他们能够成为更伟大的牧羊人，拥有更多的羊来管理。父啊，求你应允，祝福这里所有的信徒，你牧场上可爱的羊，神每个教会的代表。我们祈求一场伟大的复兴在每间教会里爆发，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那些可爱的就会进到每个宗派里。愿来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复兴会震动其他的地方。主啊，求你应允，父，你愿意从这里开始吗？今晚从夏洛特开始，在每个教会里都有老式的复兴会。愿这个周末教会里就满了人，罪人向着哥哥他哭泣悔改，大的神迹奇事显现。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愿你新的方式在福音的光中对我们打开这本书，因为我们奉主的名，就是你蒙爱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求。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阿们。那在福音书中，那按照约翰福音从12章20节和21节开始，那我想来读这小小的一段的主题。愿神在这里赐给我们一个内容，那在这么做的时候，愿他祝福他的话语。那我们知道这点，如果我们读了他的话，他的话绝不会突然反悔，必要成就他所预定的目的。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愿主在这道上加添他的祝福。那作为今晚的主题，那我们要使用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当我们究竟这些事情时，让我们尽量保持敬畏，那听并且祷告。那在神的道中，许多时候我们为要发生的某些事，那制定了我们的规则。那如果事情发生与我们所认为应该发生的方式相违背，那我们就会说那是不对的。那基督的弟兄和朋友们，那你知道那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时犹太人没有认出他的原因吗？因为他来的方式与他们所知道的完全的相反。他们期待一位不同的弥赛亚，但他是完全照着圣经而来的，并没有按照他们的神学和教导而来。那你知道，我相信如果他今晚来，会跟我们所知道的他要来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似乎总是这么做，然而他又是与经文一致的。瞧，他们盼望他第二次的再来，那他的大能，那时他是为他们和我们而来。但是那我们知道，在他的第一次到来中，他谦和的骑着驴来到城里，甚至他的门徒们也不明白这点。那今晚也是这样的，有时候那事情发生了，但如果它不符合我们教会所教导的，那我们就想把它扔出去，说在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但你知道，我们应该明智的做的事，就是照着圣经的光来看它。那我相信每个圣经的教导，每个教会，那每一个启示，那听着，那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这道上。那如果有人教导任何 与之相违背的东西我就不会相信。那这本圣经是神的根基，除了已经立下的根基，没有别的根基可以立的，那就是基督耶稣。那我知道在这里有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主教，那都混在一起，每个都说啊，我的教会教导这事儿，那很好，我们为此很高兴。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并且祈求，那借着神的道来看，看看他给这个时代的教导，那给这个时代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我们教会的教义，那这很好。那我很感谢你们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以及你们所有的教义，我很感激。那很好，那我也相信每一点，那我相信你们从圣经里边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在旧约有三种方式可以知道一个信息，首先是律法，其次是先知，那第三个是做梦的。那么那他们有办法证明他是否是完全正确的。那在亚伦的时候，或者说利未人的时候，那或者说祭司制度的时候，在亚伦的胸牌上有12块石头，学者们那不知道那是12块石头合在一起的反射呢，那还是某种神圣的光。当先知说预言或做梦的人说出他的梦或别的什么，那这些超自然的光如果没有闪烁的话，那在这个被称为乌灵土明的地方，那如果这个超自然的光没有闪烁，那没有给那个做见证，那么他就是错的。那不管先知多么的真实，那或做梦的人多么的真实，那不管是什么启示都必须由乌灵土明来验证，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这点。那亚伦的祭司之分或利未人的祭司制度已经废掉了，那个时代的乌灵土明也停止了。但是在这个新的祭司制度中，圣经是神的乌灵土明。那如果启示来了，先知说预言，那建立了一个教会，建立了一个教义，但他若没有在圣经上闪烁，那就是错的，这是神的乌灵土明。我们必须听从神的道。那我是个老古董，那我相信圣经是借着末世写的，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神活泼的道，你可以把永恒的归宿安息在圣经所写的任何的话语上。那这个想法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神，那如果我们相信，那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首先相信耶稣基督过去是，那现在依然是神的儿子，请举手让我们看看，谢谢你们。那多少人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如果我从死里复活了，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那我就应该是可见的，那我去一个能让你知道我在哪儿的地方。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肯定会有某种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正如我几个星期前或几天前那在斯宾内尔所讲过的，那伟大的雷克德先生，苏丹大宣教团教派宣教团之一的副主席或者说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他被一个回教徒给打败了。那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在哪儿呢？你向我们回教徒证明出来，但在你能证明出来之前，他就依然在坟墓里，就像穆罕默德一样。那雷克德博士试着把所有的经文等等都给他看，他说带你瞧瞧，他说穆罕默德只答应过死后的生命，他说你的耶稣应许了你们教师也要做他所行同样的事，他说那是他的应许。我想告诉你们，雷克德博士想要挤过去的那个小漏洞，他说我想你是指马可福音16章说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医治病人，行神迹。他说是的，那是他们中了一个。他说，但是先生你瞧，我们是最好的圣经学者，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就不再是末世的了，它只是被添加上去的。那个伊斯兰教徒站着说，仁慈的先生，你读的是什么样的圣经啊？它的一部分是末世的，其余的却不是末世的。他说，我让你知道所有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这真是对基督信仰的侮辱。那这也全都是末世的。我不相信可兰经是末世的，我相信这是世上唯一一本末世出来的书，里面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说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这么做，但他的道仍然是真的。就像沙特的米沙亚伯林哥说的，我们的神能把我们从火窑中拯救出来，但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会向你的偶像低头的。那是真的，圣经是神启示出来的道。那这些希腊人是怀着一个问题来的。那我相信自从耶稣被钉十字架以来，每个对神有触动有感觉的人都会问他们在那里所问的同一个问题，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或者说我相信这是今晚这里每个人的渴望，对吗？那让请举手，我们看看，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对我，那对信徒，对任何信徒来说，这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不对的。如果那不是真理，今晚那我就会在别的地方了，我不会来这儿了。那如果反对他，我就会传讲反对他的话，我会说话反对他。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于是我支持的准备为他而死，因为这是真理。我毫无疑惑的知道这是福音，这是真理，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证明的是真理。那我们要看什么呢？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能看见他们。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只有一种方式来做的，那就是看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今晚你要去见耶稣，如果今晚耶稣在夏洛特，那你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你愿意去找某个在高级大的教堂里边穿着祭司衣服的人吗？那走出去，那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的耶稣吗？那如果是的话，自从他上次在地上之后，他肯定是改变了，因为他那时穿的像个普通人，他去到人们中间，在人群中出没，他们甚至都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的普通。那看看主耶稣，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那他做某件事，那他们唯一认识他的方式是借着他的神迹，还有他所行的迹象。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复活后，那你看到了吗？哥留巴和他的朋友在他复活后与他同行。那耶稣还是那么的朴实，那至于他们没有认出他来，直到他做了某件事，就像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一样，那时他们就认出那是主。你看到了吗？那注意，他并不是一个有着高深词汇的人，那他没有那夸大这事。那如果你们能领受的话，我要在字里行间给你们点东西。那今天的学者们，那他们转过身来不说，哦，这个希腊词是指这个，那个字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当耶稣没有像那样用高深的话语来说话时，他们想要把圣经跟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那最高层来相匹配，圣经却说普通的百姓愿意听他。我们本该是说英语的，那当我去英国时，那我却需要一个翻译啊，那里比我一生去过的任何的地方都更深。那我跟那些伦敦人还有牛津的那群人在一起， 那他们从喉咙里边来交谈，我都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那俩想告诉我怎么去西敏寺，那我却需要一个翻译。那俩小其实在美国的南北部之间那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打电话，那到纽约，那南方的女孩那有她的口音，那北方的女孩有她的口音，那他们必须在这个某个地方把它隔开，那找人来为我们翻译。那这就在美国这里，肯定的，他们无法明白对方。那耶稣用简易的语言跟简易的人交谈，那记载下来的也是这样。那他们把那些大的膨胀的显眼的词儿，那什么视为至宝，我是这么称他的，把那种词儿放进去，那他们却错过了他。那所以他写的很简单，那基督如此的简易，因为要把福音带给贫穷和有需要的人。阿们，这就是使得对我成为伟大的原因。那一个人趾高气昂认为他是什么个人物，其实对我表明了他是多么的渺小。没错，你越简单，神就越叫你升高。那只要做个简单的人，那就是美国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非洲印度举行聚会，成千上万的人马上就得了医治。那时候我们非得把这一切都搞明白了。琼斯博士啊，如果琼斯博士请原谅我弟兄，那只要他说是这个，那我们的教会的另一位某某博士说那是心灵感应，那这是为什么你去不到任何地方的原因。请那当福音那么简单的时候，你却把它变得如此复杂，那你只需要去相信他，就是这样。基督这么说了，那就完了，那他把它给了我，那我相信他的道，那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想找一个看起来那像是那教百科全书的先生，他不会是一个马的高言大志的人，他不会穿任何不同的衣服，那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不会跟那些上流人物在一起。往里说，是的，他会的。那如果他会，他就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他今天穿着不同，像祭司或拉比，那他就不会是一样的了。那如果他今天像学者那样使用那些高深的词汇，那不是在贬低教育，而是想要去到一群人那里，那想要坐在这会堂里，再看看那里生病的人，我想去到能让他们看到这有多么简单的地方。你只是越过了他的顶端，试图去寻找一些偏离他的东西，并试图教育自己来得到他。瞧，那你不能够借着教育来认识神，你要凭信心来认识神。在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其中一棵是知识树，一棵是生命树。那只要人吃这树上的果子，他就能活着。但是当他离开这棵树，在那里咬了他的第一口时，他就把自己跟造物主分开了。从那以后，他一直还在咬食着他。那我们甚至把他带到了这里，放在了教会里。你必须有那么多的学位，或者你必须以某种的方式说阿们，那否则你就不能够上讲台。那在你进入教会之前，你必须要带着所有的证件等等来表明你所拥有的信条啊什么的。那看到他们是怎么得到的呢？是魔鬼做的这事儿，绝对没错。那但是留意这位可爱的耶稣，就是我们今晚所要见到的那位。那我们看到那时他没有去了上流社会，他非常的谦卑。他没有，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没有家庭美容可以让我们羡慕他。他30岁看起来像是过了50岁，他可能不是个高大的7英尺高的人，有着像谷仓门一样宽的肩膀，他不是那样的人。那是他们所称为的那个漂亮或英俊的人，像扫罗那样，那身高7英尺，但他可能是个小个子。他说，我不是人，我是虫。瞧，那耶稣自己那被钉在十字架上，放入了坟墓里，那第三日他复活了，神叫他复活了，坐在至高者的右手边，差遣圣灵回来，就是要以他在地上的方式来代表他，直到他再来。那个灵赐给了教会。那让我们来追溯一下他的生命，看看是什么。如果你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的话，让我们去看看那他是什么。那让我们回去看看他过去是什么。那现在我要问你们，他当时是什么，他今天一定是一样的。他的事工当时是什么，那如果圣灵今天带来他的事工，就像当时所做的， 那他就必须得是同样的施工。那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就必须得活出同样的基督的生命。那如果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他肯定会做基督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今晚如果我告诉你约翰德林杰的灵在我里面，那会怎么样？那你会想到，那我要拿着把大枪，那站在你前面的我，那会是个很危险的任务。那如果我告诉你某个著名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那会怎么样？那你会期望我到这里来画不同的这些的山的海啊白云的，就像艺术家所做的那样。那如果他的灵在我里面的话，那这是真实的吗？那如果那我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么基督的灵就必须像在基督里一样行事。那如果不是，基督的灵就没有引导我了，我是被别的什么灵引导的。但如果基督的灵在你里面，那你就像基督，也成了基督的门徒。今天人们看到了那不同的什么情感的叫喊的加入教会等等，那直到取代了或者是教育啊宗派或类似的东西，那取代了基督，他永远无法取而代之，他做不到。是基督要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注意，让我们跟随耶稣一生的旅程来看一看。那你拿铅笔和纸，那如果主带领每个晚上，我们都可能会更详细的来讲。但让我们来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找出他当时是什么样的。那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也必须是一样的。那这应该很清楚了，那能让我们任何人都能够明白。那让我们回到他事工的起初。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从童女所生，是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孕育的。那作为一个孩子生了下来，那12岁的时候我们在那店里看到他，那30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认识。约翰说，有个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是比我先有的，他就在你们中间，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也称我是先知，但我都不配给他解鞋带。那里站着耶稣，他站在那儿，那迹象还没有来。那有一天约翰抬头看见一道光像鸽子一样降下来，约翰说，我不认识的，但他在旷野说，你看见这迹象降在谁身上，谁就是那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约翰说，你为什么来到我这里呢？我本该到你的面前，当弥赛亚的迹象显给第一个人时，那在他的那牧羊人和三个智魂之外，那就是施洗约翰了。约翰九岁去到旷野之后，那他就看见这个男孩，那他从没有去过神学院，他去祷告，从旷野出来，那个看上去很粗壮的伙计，一块羊皮缠着的他身上系着一条骆驼皮带，他满脸的毛。那也许那如果他到你家门口祈祷，你都会叫警察来的。从旷野出来传讲悔改，直到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阿们。那注意，那他不停地说，那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们中间有这么一位，我根本不配提他的鞋子，我都不配解他的鞋带。他就站在这里，他看看那是何等伟大的时刻。所有的先知从伊甸园一路走来的都谈到了这个事件。圣经说山要踊跃像公羊，那所有的树叶都要拍掌，一切的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曲的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看看那些犹太人所寻求的，看看他来的多么的简单。阿们。发生了什么？那以为好像会有许多天使在金色的马车上载着某人下来，但不是的，那是他们被愚弄的地方。人称为伟大的，神称为愚拙。人称伟大的东西，神称之为愚拙；神所称伟大的人却称为愚拙。这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幕典礼？那这里有个身体结实的人，那不是一位拉比，不是个祭司，而是个老伐木工， 他身上裹着一块羊皮，手里拿着根杖，大踏步的走出旷野，那来到约旦河传讲悔改。那他们都站在约旦河泥泞的河岸上，山在哪里？踊跃像小公羊，树叶在哪里拍手呢？那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一点，我在圣经里告诉你们会发生什么。他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那一位站在这里我还不认识的，但当他看见一个迹象，一道光从天上降下来，那鸽子的样式盘旋而下，降在了身上。约翰说，那就是他，那就是他，我认出了他，因为他身上有一个迹象。约翰那直接做见证，说我本来不认识的，但在旷野那对我说去用水施洗的那位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水的身上，水就是要用圣灵来施洗的。而借着神赐给他的迹象认出了耶稣。那如果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有权仰望耶稣基督复活的迹象，他向我们应许了，我们有权利这么做。他进入了旷野受魔鬼试探了40天，魔鬼想要他在他面前做一件事，他说，我告诉你，那如果你是这位弥赛亚，你是个行神迹的人，那就让我们看看你在我们面前行见神迹。那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因为你饿了吃下去，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在我面前行见神迹，我就相信你。那这同样，那人，那瞧，今天同样的灵在人的身上，那在十字架上他快死了，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接受你，我们会相信你。那他能看见异象，于是他们用布蒙住他的头，用杖打他的头，说，那你这说预言的，告诉我们是谁打你。你看到同样的魔鬼了吗？那就运行在仍然在教会里。不久前一个人说，那要把$1,000给人，那只要他能够指出一件行出来的神迹，有任何医治的迹象。那刚好那天早上我有个广播，那我带了两个医生和两个人，他们都被神的医治治愈了，其中一个是瘸子，另一个是癌症。那我们去敲门，那问他要那$1,000，他说，我们必须得带你去德克萨州的阿比林。他说，那我们要带一个小孩子，用刀之类的东西砍掉那个孩子的手臂，然后在我们弟兄面前你来医治他，我们就付钱。我说，你需要的医治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糟糕，精神医治，没错。我说，这表明你是精神残疾的。那同样的邪灵在我面前做这事儿，让我看看。那是他们对耶稣说的，耶稣不理睬他们。我说，不，那不是一名绅士的做法，你说你会付清这钱，他们在这里这名医生是来证明的。我说，要把支票交给海外宣教团，但他不愿意那么做，那当然他不会的。那所以你不，那不用去理会他们。所以那如果你留意，那主耶稣他开始做的第一件事，让我们现在留意几分钟，让我们跟随着可称颂的生命一会儿。那如果我们看到他当时是什么的，今天在他的教会里也必须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是，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有义务这么做。那是基督的信徒，因为他说他会这么做，他对他的道负责。那就不能收回他的道，他是神，他不能收回他的道，他必须持守他的道。那注意他，首先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就是为病人祷告，那开始的时候非常成功。那让我们翻到，那我看到你们拿起了圣经，那翻到约翰福音。今晚我们要在约翰福音里边待一会儿，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事情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做的。他的名声开始四处的传播，因为他从为病人的祷告开始，那大的神迹行了出来。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个叫腓力的人，他得救了。那是我们今晚所谈论的同一个人，腓力。当他得救时，他想去找到他的朋友，告诉他的朋友他发现的好东西，那是他得救的好的迹象。那一个人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说，耶稣，那如果你曾在巴勒斯坦，那记下耶稣传讲过的地方，那是经历远的地方，绕过山，在另一个地方。拿单叶，那腓力上路去找到他的朋友拿单叶。当他找到他时，他在一棵树下祷告。那等他祷告完了，腓力对拿单叶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 那拿单业是个坚定的长老会的信徒，或说路德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邪派的，正统到了骨子里。他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他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说你来看吧，那是最好的事儿。他说你来看，那是找出答案的最好的方式。来吧，得出你自己的判断，神必为此审判你。无论你的判断是什么，如果你是义的，他必审判你是义的；如果你是个批评者，那警告就会临到你。但留意他，当他来的时候，他是要来搞清楚的。他跟拿单业一同过来，拿单业和菲利一起过来，绕山几英里，耶稣在举行祷告队列，在祷告。拿单业在祷告队列中来到他面前，他第一次见到他。耶稣看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多少人读过这部分的圣经？举手让我们看看。肯定的。那这就像我今天说，你是个基督徒，一个坚定的、真正的信徒。那这点击中的这个小家伙，他说：“拉比，或者说老师、牧师，随你怎么称呼。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是从未见过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耶稣说的话，《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就是指绝对的意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有多少人知道那些经文？他说了什么？我什么也不做，直到父先在异象里指示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照着他告诉我做的去做。听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为什么不下去那里医治那群人呢？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为什么你不那么做？他说，我对你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了父所做的事，子才照样做。父做事我也做事，那这就没问题了。那如果耶稣在地上时，他说信我的人，我相信是约翰福音12:14，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那的是指世界的秩序，世界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当门徒们出来时，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保罗遭遇了沉船，或者说还未沉没，他在海上漂浮了14昼夜，没有月亮、星星，什么也没有，所有的指望都断绝了。他走下船舱祷告，那上来说，你们放心，因为天使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要站立在凯撒的面前，看那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但船要在某个岛屿前被毁坏，他看见了异象。他说，因此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彼得在房顶上，当大步坠下来，就表明他会去到外邦人中间。那扫罗那被打瞎了眼睛，他看见神的天使光的样式下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是一道光，能照亮以色列人。他说，我从神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光是什么？是同样的火柱又出现了。他被带到了一条称为直接的地方，亚纳尼亚一位先知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时，他见到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他正好是他来的地方，就下去找到他，准确地告诉了路上发生的事儿。他就按手在了身上，他恢复了视力，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注意，如果耶稣在那个时代做了那些的事儿，他又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就要对他的道负责。那他的肉身坐在神的右手边，你相信那个对吗？但圣灵在这里通过他成圣的器皿来运行。神设立在教会里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使徒， 然后是先知，然后是教师，然后是传福音的，然后是牧师，对吗？为使教会完全。神已经这么做了，不是传道人传道，而是神通过的传道。看出异象的不是先知，而是神通过的说话。除非父先指示我要做什么，否则我什么也不做。那就是他必须上去撒玛利亚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所有其他的事都发生了，跟随他的生命，看看他是不是对的。现在我们已经超过时间很多了，那我想那叫一些的病人上来接受祷告。那弟兄们，我这么说，对你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宣告，这个今晚我在这里有什么动机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我来夏洛特这里呢？我来是要鼓励你们相信主耶稣，我来帮助你们浸信会，你们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你们每一个教派，我是来帮助你们的。那我要这么说，你们所敬拜的耶稣不是某个信条或形式，他是活着的耶稣，他与我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必须持守这道。如果那不是真的，那圣经就不是真的。如果圣经不真实，基督就没有从死里复活了。耶稣那个宣称是基督的人就仍然在坟墓里，但感谢神，他今晚活着，他现在就在夏洛特这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无限的，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所有的地方。撒旦不可能是那样的，因为神是唯一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他在所有的地方。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无论他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如果那是对的，那么圣经就是对的；如果那是错的，那么圣经就错了。但如果基督应许了要做这些事儿，今晚要进到这群会众中做同样的事儿，照着过去的方式活出他的生命，你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会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愿意，请举手。任何的地方，我不说他会的。我至今已经服侍他23年了。自从主呼召我以来，我就一直在这事工中。从我两岁或三四岁或五岁起，那应该已经就开始这样了。但我那时不知道，我家人过去是没有信仰的，我们没有去教会，那否则我本该更早的注意到。我真希望他们是，虽然你要教养你的孩子服侍主，知道是神在呼召。那后来我告诉了教会，他们告诉我说那是属魔鬼的，那差点吓死了我。那接着这主来了告诉我，那晚上他对我说，我说我的传道人弟兄们，他说是的，他们起初在教会里就是这么做的。当他们在争论他们的外衣上那必须是什么样的纽扣时，那三个智慧人已经在外面敬拜了。等耶稣来的时候，那当时的传道人还有讲员们，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魔鬼。魔鬼就转过身来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那魔鬼比传道人更知道这点。当说到超自然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当保罗和希拉下来时，那个算命的那儿的传道人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那他们是骗子，那他们是可怕的。传道人整个的教会都这么说，把他们赶出去，那这些人真该死，我们应该鞭打他们，把他们下在牢里等等。传道人做了那些的事，但当这个小女巫她看到他们时，她说，那这些是神的人，要把生命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转过身来斥责的人，他不需要魔鬼的任何帮助。没错，但这个算命的比那些正统的传道人更了解这点。是的，因为他更顺从于灵，他只是被歪曲了。就是这样，什么是算命的？一个被歪曲了的基督徒。你们生来就是神的儿女，但如果你想把自己献给喝酒或世界或任何的背离等等类似的事，那取决你，你为魔鬼来使用它。肯定的，这就是魔鬼能够抓住你的地方。当神为某件事让你出生要做某件事时，你却允许魔鬼抓住了你。你是作为神的儿女出生在这里的，但你却让魔鬼得到了你。你想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孩，那想要受人欢迎等等，要在神的手的面前谦卑自己，好让神能使你成为他的儿女。阿们。我很抱歉留了你们这么久，但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的会众，也许我说的太多或太大声了，我不是有意的，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亲爱的朋友，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以灵的样式在这里。自从他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开始，他就一直在这儿。 那许多人不相信那个，他们从前就不相信，他们相信，那他们把他偷运了出去，从坟墓里边出来，那雇了人说同样的话。圣经说外邦为什么争闹，百姓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儿？你的儿子耶稣，你的圣子确实是伸出了手来医治。同样的事，神从未取去他的灵，他是取走他的人，他取走了以利亚，但他的灵降在了以利沙身上。接着他临到使约翰又一次预言了末世的事，那接着他又去到了基督的身上，沿着教会下来，一直走过了教会时代。以利沙做以利亚所做同样的事，只是双倍的，那正是预表的教会。那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圣灵加倍的下来了。魔鬼取走他的人，却从不取走他的灵。真正正统的教会，那僵硬刻板虔诚的不能再虔诚的，洗手唱颂歌做重复的祷告等等，虔诚的不能再虔诚的，那仍然是属魔鬼的。耶稣对那些正统的教师说，也不能指着他们的生命说他是不圣洁的，那不能先生，他们必须遵守那些的律法规条。但耶稣依然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他们称他是污秽的灵，因为他行了我今晚跟你们谈论的事。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他是魔鬼的缘故，他是算命的，他是巫师，那因为他有那能力，他是别西卜。当我们低头时，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仁慈的天父，我向人们引述的是你的圣经。父啊，我累了，疲惫了，非常的虚弱，我知道我不能用这个来换取公义，那无论如何都不能担主啊，我来只是为了见你。今晚我求你借着这沙的嗓子和这些不合语法的词汇散播在这会堂里每一个真诚的人的心里。主啊，求你应允，愿你再来一次，求你差遣主耶稣来。父啊，让他来。当我们谦卑自己，当我谦卑自己顺服你的灵的时候，愿他来说话，愿人们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愿他们的渴望得着应允。父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奉神的儿子基督的名求祈求着祝福，阿们。那如果他那么做，你们就没有借口了。那我们发了一些祷告卡，那男孩们的见料或谁在哪儿？那你们发了祷告卡吗？今晚有人发祷告卡吗？我发了，谁发的？比利吗？他在哪儿？哦，对不起，你发了什么号？从1到50。好的，需要1号祷告卡请举手。那看看，这只是一张小卡片，那我们发完了，那我们手里一张也没有了，那只是这么一张小放心的卡片，那一面有我的照片，另一面有个号码，1号，请举手。祷告卡1号，没有吗？那听见，那记住你的时间。那现在让我这么说，祷告卡是不可交换的，那你必须来这儿自己取祷告卡。那检查一下，每个人都上来，来这里拿你的祷告卡，想到到 Billy 这里，那过来这里听传道人在我上来之前所做的指示。那这是你拿祷告卡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你被叫了，你的号码没有？那一号，你说1到50号对吗？那一号是这位吗？2号，那我们看看。好的，那我再想1号出去了。好的，那你能把他们从那边带到那个隐座员那儿吗？那你要带他们过去那边吗？好的，带他们经过大厅，不随便想怎么做的，让他们。那如果任何人残疾了站不起来，让你的号码被叫到时，那会有隐座员来抬你到这里来。好的，1号、2号、3号，是有3号祷告卡，能举下手吗？那我看不清楼上。那不管谁有3号祷告卡，你能举下手吗？是这位女士吗？4号祷告卡，4号能举起。那后面的，对不起，那走上来先生，那是位女士吗？好的，如果我们先从未见过对方请举手。我从未见过你，我不认识这夫人，从未见过的，她只是站在这儿，就是这样。那今晚是有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开始的。那重复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在井边相遇，那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另一个是犹太人。耶稣去跟妇人交谈，直到找出了妇人的问题所在，他就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妇人就认出那是弥赛亚，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能做同样的事儿。那这次聚会唯一关心的事儿，那我感觉被带领来接受， 都没有问谁在赞助，什么也没有问，我不知道谁在赞助，只知道是几天那在这里的聚会，只是为了认识你们卡罗来纳州的人。那坐在这里摩尔弟兄要讲道，那我并不知道那会在哪里，我们尝试预定这间礼堂，那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那我就来了这儿，这是今晚我面对的第一个人，那我只知道这些。那我出生于离这名妇人许多英里远的地方，我从未见过他，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灵的样式在这里，那如果他愿意，那如果我能借着神的恩赐把自己交托给他，那么这个妇人就能够重演在那里的那个日子，对不对？那位撒玛利亚人，那愿主应允他所有的应许，你们愿意相信并接受。那当我跟这妇人交谈时，愿主应允。那女士，那我不认识你，那从未见过你，那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也不知道，但如果你相信我必须是通过某种的方式那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的，那我凭自己不可能知道，你只是一个妇人站在这儿，我不可能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但是也许你想要一些的东西，或者你来这儿是为了批评，那如果你是的，那你就要看看会发生什么。难道我说呢，你可能是，瞧，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没有办法知道，但你只要留意看，那你就会搞清楚的。那你是一个基督徒妇人，那来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那只有基督知道，我不知道，但你意识到这里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我希望当主我的天使靠近他们时，你们大家都留意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这夫人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不是她的弟兄让她有那样的感觉。那在我和这夫人之间，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同样的活出，此刻就在我们中间。那她是个妇人，我是个男人，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必须是神向我启示一件事，那如果她想要医治，如果是疾病或者是财务的状况，那不管她在这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都已经被买书了，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在格格他被买书了。如果他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他能做的唯一的事，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做他在这里时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没错，那如果这位女士，那如果神应允他的怜悯，那我祈求他会的，我没有说他会，但愿他会，我相信他。这妇人就承诺了要接受他，那你们都承诺了要接受他吗？那作为这个妇人，那如果麦克风旁边的那人依然能够捕捉到我的声音，他正在离开我。这妇人那被搅扰，我看到他走路时有严重的神经紧张，他攥着拳头的方式，他非常的紧张。那这妇人的另一件事是，那他脸上的鼻窦有问题，他是睡的。那是主如此说，现在你相信吗？那诸位，那我跟他讲的越多，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在继续运行。那女士，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如果你全心相信，也许他会只给我看别的事儿。那因为你是第一个病人，因为那应该是是的。我看见那你被医生检查，那你觉得我严重的头痛，偏头痛。我看见你进出医院，那不止一家医院，你从一个医院去到另一个医院，没有一件能带给你帮助的。那是主如此说的。你相信神创造了天地吗？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着健康，愿他为你的荣耀而蒙应允。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去欢呼吧。你相信吗？那你不能够责怪那个女人，那她很不安，或者说被搅动了，那换你你也会的。如果你被医治了的话，那是什么医治了她？不是我，是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只要信心，要相信，现在要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畏。那这位女士，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 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吗，亲爱的姐妹？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如果基督让我知道你来这的目的，你愿意接受并相信吗？那愿他应允。首先我看到的是，如果会众仍然能听见我的声音，他被阴影笼罩着，这妇人周围一片的漆黑，因为他得了癌症。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真的吗，律师？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等一下，我们再跟这位妇人多谈一会儿。那一向是我虚弱，你能看出来，那我是的。那次作为第一个晚上，那我慢慢来。那不管他告诉你什么，那你们听见了我的声音，但那不是我，那是他，我只是顺服。那我只是，是的，我看起来又来了，这是黑暗，是癌症，是癌症。那其中一个位于你的肩膀上，你的右肩膀，就是那个癌症所在的地方，对不对？那现在去相信吧，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为这妇人祷告，主啊，求你应允，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就必得着。你好，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那你只是有点兴奋，因为这不会搅扰你的。但是主耶稣不是你的弟兄，我只是你的弟兄，但帮助你的是主耶稣。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做，我就是个畜生，对吗？但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女士，那无论你来这是为了什么，我都会尽我所能的为你去做的，我会的。是的，夫人，神知道我的心，我会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但我不能，那瞧有限制。生下来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能看见异象，然后他遇见我，告诉我那是他要我在地上所做的工作。那人们不相信，他们连耶稣都不相信，那所以他们更不会相信我了。但是你意识到此刻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只是那有些的东西，那现在你周围有种谦卑甜美的感觉，对不对？那是主的天使，你可以在照片上看到，那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就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那当然作为我所处的这个维度，那我是这么称呼的，或者说频道，那我看得见他。那当他临到你时，他就在你周围，那么他可能启示一些东西来帮助你去相信他，那只要知道他是活的，他爱你。那在你开始离开时，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你的感觉啊，或者说那灵性的缺失，你一直在寻求想要得到。那我看到身材是个女孩的时候，似乎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总是渴望更亲密的与神同行，但你从未有过那样的经历，从来没有进入过那种的状态。没错，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当我看到你是个年轻人的时候，那是真的。那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是的，请举手。他现在在这里，你的生命在你面前是敞开的了。那我也看到你为某件事感到不安困扰，那你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让我看到血液有问题，是你那身体里的动脉，是动脉。那还有当你走路的时候有一个症状，那你有一种关节炎，那是真的。然后我看见你跌倒了，不久前你跌倒了，那这让你有点不安。那从那时期，那你就觉得不正常了，那是真的，这些都是真的吗？那么有一个很靠近的东西，他了解你，对吗？你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吗？那请过来这里。耶稣说了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么我就这么做，按手在你身上。我亲爱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着你心里所愿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围绕着你的都是对的了，所以你得医治了，你可以欢喜的上路去，感谢主。神祝福你，姐妹。 你相信吗？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对神有信心。那前面坐在这里的位置上呢，你想摆脱那个破裂吗？因为神会医治你的破裂，是你好了吗？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可以得到它。接受与否取决于你。你全心相信吗？那个不能是圣灵完全的喜悦，那真失去了他的意志。那等一下，你必须得回应。他离开了我小的，转向了会众。那我叫出了一个人，他没有抓住了。那你必须回应。那叫如果他呼召你，什么叫你吃验他，叫你回答他，叫要敬畏。会众中有人在祷告，这是个黑暗的影子，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女人，特别某件事很不安。那在我看来，好像你能看到的光悬挂在那儿。他来了，正在坐在这辆女士的上面，她穿着棕色的裙子。是的，她在担心癌症，为此她很烦心。是吗，女士？如果是，请举手。坐在那里穿棕色裙子的女士，好的，女士，不要怕，刚才的医治了你的癌症，你的信心触摸到了她，现在你好了。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如果你他做了什么，那我请你们任何人祷告。那你在祷告对吗，律师？没错没错。那要有信心。你们在楼上的怎么样呢？你们相信吗？我问你们任何人，如果我是神的仆人，我说出了关于神的真理，神就必须尊重我所说的话。我传讲了他，现在他对我回话，通过我说，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巴不得你们能够相信，要有信心。往这边看，说实话，我全心的相信。只要相信，那注意，当你的信心运行时，圣灵也运行。那这是病人吗，先生？对不起，女士，我并没有失去理智，这是一种虚弱，这是一个恩赐在会众中的拉动。那相比台上那50:1的人，在会众里边得了一劲，那这不能一劲人，这只会带动人们的信心去接受耶稣死时所行的一劲。瞧，这不是一劲，而是显明出耶稣已经做成了那事。看他们大家都得了一劲，每个人都在救赎中得救了，但你必须得要接受。那这是你的信心。那一个小妇人坐在那儿，戴着眼镜，穿着灰色的大衣在祷告。那这个妇人后面大约有两个人接受了祷告，她患有糖尿病，想要得医治。那想要得医治，没错，女士，请举手，那是真的，不是吗？如果是真的，请像这样向会众举手。你在祷告说，主啊，让他教导我。如果是，那请像这样举手，这就是了。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祷告呢？这是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是他。是你的信心做成了这事儿，相信。所以当你相信他时，你也被得医治。那女士，那你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了。这位女士站在我面前，她走过了一条悲伤的路，她对某件事非常的不安，是为着一个男人，是他丈夫，他病了。你有个生病的丈夫，那是主如此说。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要有信心。那刚才有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但我不相信他是在这会堂里的。那等一下，现在要敬畏，大家都在祷告。再看这边，女士，你们每个人要有信心，要相信神。那只要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想象一下，那看到的站在我旁边 说你这么说，你那么说。然后他去了，那透过我的眼睛观看，看到一件事正在发生，那或者即将发生。那当我跟夫人交谈时，那问题是什么来着？我相信是你的丈夫，对吗？是的，先生，没错。那位像对在井边的夫人一样，那捕捉到你的灵，那正是他所做的。那耶稣跟夫人谈了一会儿，一边能抓住那夫人的灵。那有更多的问题，那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是你的儿子，一个被盗的。那男孩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那男孩现在就有麻烦了，那就准备要接受审判了。那个审判，我相信是写出来的，过失杀人，那是明天要庭审了，那真的很快的事了，对吗？那是主子说的，你相信吗？去接受吧，按着你所信的赐给你了。赞美主，对神要有信心。只要相信，哦，你们都应该相信了。这是我们的时候，那巴不得你呢？那只要你有信心，叫耶稣已经完成了这工作，这就是他对你们的爱和恩典。你难道不知道他是？那格罗巴他们，他做了一件事，他们整天与他同行，却不知道。但他行事的方式能让他们认出来的是他。那我想要告诉你，当他在地上时他做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认出他来。你跟他同行很久了，也许是你的教会，却不知道他在这里，他还活着，他不是死的。那这位女士，我想这是我面前的病人。那这妇人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他，医生从未见过他，对吗？女士，我们是陌生人吗？那对你们其余的人，如果耶稣让我知道，那你知道这必须得通过超自然的能力来。你的态度是什么，就决定了你会得到什么。瞧，他们用一块布蒙住他的头，打他，说告诉我们一些事。瞧，但他不那么做，这取决你对他的态度。那我宣告那是他，像极了机械眼宣告那是他，科学宣称的是他，圣经宣告的是他，圣灵宣告的是他。他如今在这里做他所做的同样的工作，那你们没有借口了。那不信我是没问题的，我只是个人，但若不信他的作为，那就是犯罪了。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不是喝酒犯奸淫，那不是罪，那是罪的属性。你那么做，因为你是个不信者，信徒是不会那么做的。那如果神要对这位女士说话，这是为了某个目的来这里的，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告诉要说的是为什么，那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什么？那这就解决了吗？那如果这妇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我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是这样吗？女士，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一直都投入在聚会里，这是我很虚弱，那我不愿意走得太远了。那有人站在我周围，那随时要带我离开了。那这位女士站在我面前，我不认识她，当我看到她对某件事感到很不安。是的，我看见她进入了一个地方，那是诊所或者说医院类似那样的地方。那他有一些的问题在他的食道里，他在那无法吞咽食物，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帮助的。那是主如此说。女士，你相信吗？基督神的儿子说，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让他回家后就能吃东西了，我回来为神的荣耀做见证，并且欢呼，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现在去全心的相信吧。能带病人上来吗？那不是的，我不是在读他们的心思。那不要那么想，那是罪。 那这里，那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把手放在我手上，女士。如果主耶稣这样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我看到一张桌子，那一个妇人举起手来离开了桌子，那女士得了胃病，那你握着我的手，没错，如果那是对的，女士请举手。这是神经问题引起来的，这是胃里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在那吃的时候那是酸的，是苦的，会反流伤害到他的牙齿，那之后他又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并且在这段时间都伴随着精神紧张，就他们所说的更年期，这使得很紧张，因为妇科病也导致他的胃部很早就得了消化性的溃疡。那主祝福你姐妹，欢喜快乐的去吧，这两个病症都离开了你，去吃你的晚饭吧，神祝福你，去好了吧。那如果只是为你祷告，你会无论如何都相信吗？你有点兴奋，没错，但是今晚你愿意承诺你对神所做的同样的承诺，如果在那一治里让你痊愈，如果告诉你你会康复，你愿意接受吗？你承诺了那个，那现在去吧，你得了一治，全心侍奉他。我不是在读他们的心思，根本不是，心脏病对我们的主根本不是问题，他可以很轻易的使心脏病好起来，你相信吗？那么就去接受他吧，神祝福你，你要挽手在你身上对吗？神祝福你，去吧，接受你的一治。每个人让我们说赞美主。好的，要有信心，不要怀疑。我跟你是陌生人，女士，但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你握住那些东西，你得了关节炎，没错，这样你有点吃惊对吗？那像这样移动你的脚，看到他多么容易就离开了吗？那欢喜的上路就好了吧，来相信吧，要信心。那女士，在她刚才从那个座位上挪开时，黑色的阴影笼罩着你，但神能医治癌症，就像他能医治牙痛或任何的东西一样，你相信吗？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了吗？过来这里，你是魔鬼，你可能向医生隐藏，但你不能向神隐藏，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他。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吗？要信心，仰望而活。你的两脚两腿都有毛病对吗，律师？你坐在那祷告几分钟前，当那位律师得医治时，有什么对他说了一件事，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不对？那如果是，请像这样举手，让会众能看见。那我在台上见到你，那就是我知道你在那的原因。阿们，你相信他吗？接受你的医治吗？那为让你知道坐在旁边的律师，那看看我，律师，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想摆脱那个高血压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必须的痊愈吗？如果是的，请举手。瞧，那坐在旁边一个男人得了心脏病，他想从心脏病中康复，不是吗，先生？对吗？那你有心脏病，下一个男人有糖尿病，你们神会医治你的糖尿病吗？你们信吗？好的，如果你们相信，就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我不在乎你们有什么问题。这可能是我该走的时候了，耶稣啊，神的儿子，我祈求凭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医治这里每一个人，撒旦从他们身上出来。